小唱翻牌，本周翻的是
上一次节目过后，有好多的乐评人朋友说，小唱你有点太快了。我今天就是答应各位朋友们，我慢一点。就是
说到说到，
争取让裘德把话说完，然后给他思考的时间，就是不用太快。这种节奏你还习惯吗？
不习惯啊，
依然不习惯。所以你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平衡的这个工作做得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现在公司不行啊，公司觉得我做得不好。
事情太多，
确实太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
就两个字，要生存。
要生存。
你们狮子座缺点，我们巨蟹座没有的哦。
完了，是我肤浅了，对不起。
像你那个
试听会嘛，
我当时是没有听到，他们先听到。
你怎么不来
啊？哎，奇怪了，又不是我们。想去
还有多少底牌被翻到体无完肤？嗨，又见面了，我是裘德，关注小唱翻牌，关照你的耳朵。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节目哈？
记得。
好、
okay ，
我们又一次时隔半年的时间，再一次在小唱翻牌当中欢迎裘德。
大家好，我是裘德。
上一次节目过后，然后有好多的那个乐评人朋友说，小唱你有点太快了，就是那个语速啊，还有那个给裘德反应的时间啊什么的，足以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是答应各位朋友们，我慢一点。就是
说到说到，
就是争取让裘德把话说完，然后给他思考的时间，就是不用太快啊，这样不会让他觉得很局促。今天下午呢，也是工作了一下午，蛮累的哈。嗯、宣传期这种节奏你还习惯吗？
我不习惯啊，
依然不习惯，但是没办法，要生存对吗？就两个字，要生存，
要生存。
大家其实半年之前就已经有预言说，按照他的那个发片的节奏和速度来说，年底应该能看到吧，差不多半年左右。哎，果然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因为这张当中有一些歌其实我们早已经听到了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速度你的歌迷是能够预估得出来的哈。
但因为我的一般专辑都是两年一张嘛，
嗯，
每年都是在十二月份，就是当年都是在十二月份。
是你的强迫症吗还是什么？
没有，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发点，要发，
就年底该收尾了，有点交代的意思，对吗？
其实从年初就有计划了，但是只是把所有的计划都拖到年底一起发了。
所以你的音乐部分啊，还有你的创作部分，其实你之前也说过，仰仗很多的那个热情啊，还有那个好奇心的部分，这个东西，但是是可遇不可求。就是如果有一天他溜走了，
溜走了，就其实很多人都会溜走。
对，
我只是想在。我还有他的时候可以多写一些东西、嗯、
你有恐慌吗？就是害怕他哪一天就是有预感到，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必然会有的，
对，
那样的一个过程，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来你就接受就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那如何保持呢？
没有保持啊，就是你趁他还有的时候你就多写一点。
这感觉有点像爱情来了就来了，没办法，走了我也留不住他，就是一切都是讲不定的，
随缘了。
对，现在这一张既然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听到了新的作品，至少从音乐当中还能够听到很多的好奇心和热情在，所以你自己觉得它残留还有多少在你这边？
哦，残留还有挺多，其实我还想写挺多东西。
不错，
就是就没有时间嘛，就是
没有时间，
就才发完这一张、
哦、
就是慢慢整理才能发。
事情太多，就是给我安排多好
的、啊、确实太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
怎么又 cue 到这一块？好了，这张专辑呢，至少我听的时候给我感觉好像是一个生命体的感觉。
对，生命从出生到死亡。
所以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个类似于感官的器官啊，或者是那种解剖的这种母体，是怎么想到这个议题的？
其实我像之前做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想过，就在这一张开始做的时候，我想过可能我之前做的每一张，包括第一张第二张，就像是一个出生到死亡，就很多歌都是从还没有雏形到慢慢到被你听到的时候可能它就死去了、嗯、就是那样。对，这一张刚好我觉得哎，那我这张做同名专辑，我是想我要更想挖掘自己可能还有多少可能性、
嗯、
看看自己还有多少热情啊，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它对我来说也像是一个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刚好就合上我要做同名专的这个概念，然后就用了一个这个，
就像一个生命体的闭环，从诞生伊始，
对，
一个胚胎到它的整个生命的完成，一个谢幕。
它也蛮有意义的，就是它可能当你听到它的时候，它死去了，那可能在你若干年以后。 说你要写什么稿，刚好是哎，你想到了我当时，比如说你听到我这首歌，或者不只是我的歌，听到别的歌的那个画面感，给你了一些灵感，让你写在稿子里。那可能对于他来说，那首歌又在你的这里又重新重生了一次，就像基因一样，就可能它会一直传下去。
你看你用的词都相对来说还蛮抽象的，因为你的音乐当中很多的东西都是概念当中都是蛮抽象，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真的听进去哈，我是指就是有认真听过的话，那个浮想联翩不可言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比如说别的专辑他写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什么主题的话，你会展开一些分析的角度。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班里有一个语文成绩很好的人，他语文课代表，如果他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老师当作范文读出来，就分析那个文章写的哪里好，段落怎么好，但这个人突然之间给你写一封情书的话，看情书的人不会专门去分析他的什么段落什么语法什么修辞，就是你不会跳出来站在一个很客体的角度去分析，你只会沉浸其中去感觉他给你的用情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结束、
这么好吗？
没有啦，开玩笑，有很多抽象的部分。我是说像你那个试听会嘛，因为他们先听到，我当时是没有听到，他们先听到。
你怎么不来啊？
问你工作人员啊，怎么没叫我？哎，奇怪了，又不是我不想去。好啦，就是因为他们先听到，我没有办法听到的时候，可以让他们转述一下听到的一些感觉和那个给到的东西。
就是坏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清晰的具体的语言说一点说、
啊。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整个议题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一直来说都是做一种概念专辑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强迫症就强迫在，因为很多歌手当下就是比如说有个单曲先发了再说，你就是很不习惯说来一首来一首再来一首，就是一定要整个像一个完整的小说有头有尾写完了之后一整个概念推出的这种。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单曲那种表达上不是那么全面，但是如果是整张专辑，你就像在好像要完成一个小说，要完成一个电影，它就是有多少幕多少幕多少幕组成一个这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玩。
尤其是这一张更加明显，因为你想前两张你还相对来说比较，
就可能看名字啊很好理解，它是
对，就是第一张可能就是跟角色扮演相关，或者第二张就是跟水深海这种相关，但是这一张你会觉得如果是单曲先抽出来的话，你就会有点不太能够明白说哎。抽了一条腿出来，抽了一个手臂出来，就是一整个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一个完整的人形这种感觉。所以你为什么到了第三章才开始决定用同名专辑这样一个构思？
因为就是说其实我在前两张专辑的时候大家听到我就会说啊，这是裘德的音乐，但是我到第三章我会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可能自己因为人总是你要活到老学到老，你要一直不断的修行，等你修行到很多了以后，你才知道可能自己到底是会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他们说前两张说啊这是裘德音乐，但其实我不知道听到到底是百分之多少的裘德，
但这张也是啊，
50%或者60%我也不知道。那我想跟这一张更挖掘，就不想说是我告诉大家这是裘德音乐，不是，我是想说我这张要更探索自己，更去看自己的可能性，更去看到底我能是60%或者多少。
你自己感觉这张是含量多少？含球量多少？
我也不知道啊。
含球量
可能就是要老去死去那天我才说啊，那第三张是多少多少，
含球量80%。就是一般歌手是拿同名做专辑的那个概念那个构思，一般来说很多是跑上来第一张就是同名专辑，那我想你也不可能是跑到第三张才说哎呀专辑名字起不出来的，弄一个同名就算了吧，应该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三章才想到要用同名专辑的话，是渐渐的是让大家你是一个强化的这么一个感觉告诉大家，因为前两章已经很你了嘛，那这章其实含量我个人感觉含量更高一点，是一种强化的概念，还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有在探索新的东西。
我不是要告诉大家可能探索新的，我可能是自己想去因为我也马上快入30岁。
巡演，
对，
按键来访。
对，然后就是说想趁30岁的时候，就我说啊，自己到底还有多少可能性，然后要去挖掘，因为我很多朋友可能到30多岁、40多岁，他们就不想写歌了，因为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就是
这么快吗？
对对，有，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到就有40岁的，他说哦。为什么不出歌？我写不出有什么好写的，没有什么想写的，因为该写的我都写过了，你让我再写什么呢？就是他就没有什么好分享。
那说明这些年他就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出门吧？
是，可能他出去的那些他已经写过了，
或者是恋爱谈的比较少了。
但不一定，我觉得可能表达欲啊，或者是欲望是非常有限的。你就可能到一定年龄，你就不想
多说了，
不想多说，就是那样。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一天啊，
对啊，
每个人都惶惶在等待这一天。
甚至我就是30岁之前，我就
你这反复强调30岁，哎，对于我们这种，你给我一条活路好吗？
就是大概是留下自己，就是看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做音乐的最开始的初衷就写原创，最开始初衷就是那种
表达，
所以表达的那种欲望才导致我写出一首作品。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可贵，所以说我这一张也是追求这种可能性，就最开始写歌的那种状态。
小唱翻牌，本周翻的是。
你应该是 I 人吧？
对，
但是你在音乐里面很 E 哎，
没有，
你有发现吗？哎，人家都是从音综上面就是勾搭来的。
对对，其实，在音综上见到很多人很厉害。
对啊，但是他们有的也没有看出来年纪比你大很多的样子啊。
那他们也不会写歌啊。
你看狮子座的一面来了，就是
现在05他都已经这样了哇！
但没关系啊，就是好奇心和热情这种东西会走的，
早来也会早去啊。
说得好。
还有多少底牌被翻到体无完肤？嗨，又见面了，我是裘德，关注小唱翻牌，关照你的耳朵。
那除了试听会这种场合，因为是比较多的那个专业的圈内人嘛，对吧？像这样出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主动的去关心很多的歌迷或者大众的一些评价什么的？
有看到过，有看到。
你自己现在得到的反馈是？
反馈是
令你印象深刻的那种，
褒贬不一啊、哦。
来说说贬的吧，褒我们就不说了吧。
贬的就是说，可能会很多
攻击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哈，就是直击你心灵，就是觉得啊、哦，有被打中，或者是
打中，就是没有太打中我
啊、哦。那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贬呢，主要说你什么？
这个可能说在编曲上啊、哦，就会做了太多，就信息量太多了，就可能有会听着很累，真的
哦。就这个，
对啊，就是大概是这样。
你有没有听到过一种评价？因为裘德他的起点比较高，不是一般的新人，因为现在发到现在第三张嘛，然后一般的新人就是可能他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裘德的专辑第一张起点就太高了。通常来说，就像班里的老师对于好学生的那个要求会跟普通的学生不一样，普通学生60分就及格了，但是因为你起点很高，下一张再下一张给我们的惊喜或者是那个刺激或者那个预期会比较高，所以听到第三章的时候会觉得别人60分及格，你应该对于你来说80分才及格。
哦，会有，但是你其实没办法说什么是及格呢。其实你对于音乐来说，每个人他的及格那个标准都是
当然
一样，你无法满足任何人。可能我在追求一些什么的，大家说啊，你为什么不多有一些那种慢慢的、更流行的、旋律更好的一些歌？那如果我又去做流行更好的歌，他们说啊。你现在就在复制你，就是
重复自己啊！
追求你写这种什么，我觉得很失望，就会有太多声音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就大家其实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我还是可能就会更多听自己的东西。我在做这个歌的时候，它有没有给我带来感动？我做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就是这种感动？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所以别人
也没法满足
所有人，对，但别人对你的高预期会不会影响到你？
就我不知道，就可能好像还
好，
对自己的要求就
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苛刻了。
但那个要求可能是不同方向的哈，比如说像你的那个风格一直是比较坚持和固有的，比如说有另外一种歌手，就是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会18般武艺样样都会，但是他可能想要结识到的或者是吸引到的那些人，他不急于在第一第二甚至是前三章就马上让你知道我的非常个性的部分，他会先广撒网，先让你知道我这些都会，然后再开始收缩自己受众的面。 比如说你要做非常个性的自己的东西之前，会让你有足够多的那个歌迷的基础或者是听众的基础，然后再从这波人当中挑选出，哎，这一张开始到第四第五张后面开始，我要开始收缩那个歌迷的面向，我要开始改变了，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的个性在哪里，比那个一开始就直击个性但是他收网歌迷的数量就没有那么的庞大，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是两条路径。
但是其实你说如果是像广撒网那样，就像歌迷喜欢，就我觉得那个其实你到最后做出来可能不是自己最喜欢的。就比如说我没有说他不好，就是如果我做一个某种类型但不是我喜欢的歌，那个类型大家很多人喜欢全部来听以后，
但不是你，
那我以后可能我就要一直做这个类型，因为做别的类型像这一类的他又不会买单。就是我觉得还是最开始你如果是直接就是你最喜欢你喜欢的东西的话，虽然可能好像吸引的不是那么多，但吸引过来的人就是因为喜欢你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相互都会好呀。我觉得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就是你一开始就要找同频的人。
对，
但有一些人是一开始先下沉到底部，有更多的听众的同时，再从这些人当中收缩自己的歌迷。
但是其实你像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那种人，但到头来他粉丝大多数还是喜欢他最下层，你看他改编的那张。可能大家会觉得好，但就是肯定还是喜欢那样的歌。
就是虽然路径不一样，但是其实后面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大家会觉得哦，你变了。其实他一开始就是那样，只不过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示人的意思，对吗？所以你走的路径就是后面的一种，就是我一开始就要很清晰的找到同频的人。
但是我也没有就其实没有想过你这个可能都是后来，
你肯定是你没有下意识的
没有想过。就
对，
我其实可能运气比较好，是一开始我在做可能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被大家注意到了。
对，
但是如果你说没有被注意到，那我可能也会另一个平行时空里面我可能也做着，因为我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来北京就是很多其实都很有热情，很有自己的音乐态度，但是好像在前两年没有被认可到，就说啊，你不要做这个东西，我们要的就是简单，要流行，要怎么样，他们就去做那些东西。但做了个三四年以后，他们那种欲望就没了，就是想要通过音乐表达，他就没有那样的欲望，因为他能赚钱。反正我就不需要那个，我就赚钱就。
但还真赚到了吗？
有些还是赚到了，
那还是好事啊。
对，但是会被磨灭掉你的那个很有限这个东西。对，我是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很看重那个东西，那个
因为就是最好大家就是能抓住的时候还是要抓住它。
但是还是要取一个平衡，对吗？
对对，
就是你看重的东西和公司看重的东西，就
是
是
在这个时代，就是每个人都得做妥协。对，没有没有很，除非你很有钱，就你不需要考虑生存，那你就可以是完完全全可以做自己。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在妥协。
所以你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平衡的这个工作还做得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但是公司不行啊，公司觉得我做得不好。公司觉得我是
白眼翻过去，按键飞过来，就是。好了，我们聊回这张专辑当中，最先跟大家见到面的是那首《麻烦删掉狮子座》，这是
色盲吧？色盲？
哦，色盲，那是去年就能够听到的作品了。我是说新的歌当中，当然又在动感音里滚了也很多遍，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男生对于星座的看法是？
我是其实我最开始没有那个很
没有见识，
但身边的朋友就是一直在。耳濡目染，
你觉得有道理吗？
然后后来好像是，但我是觉得好像星座他只是说了一个好像每个人都有的一些特征，
没有
然后你要带入我好像是这样的，好像也是那样。
可不一定，你们狮子座的缺点我们巨蟹座没有的。
是吗？那我不太懂。是我肤浅了，对不起。
好了，你得到的风评，因为我也接触过不同星座的艺人，就是有一些是明显的会感觉到他一说出口就会得到对方对你非常抱歉的那种表情的，被污名化比较严重的那几个星座，就比如说处女座的男生，对，就是，所以狮子座怎么了呢？我倒听听看风评。
狮子座，我没有，就是其实我那个首歌是想知道，就可能在你们词，我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几个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然后其实四个人一起写一篇词来控诉我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准吗？
我觉得有些是挺准的，
比如哪些点？刺中了你。
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很急，就要得到一个反馈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 他不接电话，然后要拖了很久，然后那个反馈，我想要知道那个反馈的那个心就，我就想马上知道这个反馈是怎么样，我有那种是蛮像的，
急切，
对，急切，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还有，我也不知道，大概太了解星座，
回到这里又不太了解了啊。那有关于你们狮子座的优点吗？
优点是什么？优点是。是什么啊，超人？
光芒万丈，霸气，自信。
但我也没有，很自信。
说不定你内心有一股自信，你自己没有察觉。
但是我会有自，
对对对，掌控欲，对。
但我可能在音乐上会更。
但老实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不像。有没有人说过你不太像？
都没猜出来，就好多饭局说：“哎，你猜猜他觉得什么星座？”没有，
你真的不太像。
没有第一个能猜出他狮子座没有？
因为我有。交往过狮子座的前任，我感觉跟他聊任何的话题，他会集中所有的身边的光芒于一身在自己身上那种。就比如说你还在聊其他的事情，他马上就是会转移话题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你在夸其他人那个开车开得很好之类的，
哦，我觉得一般，我开得更好。
对，这就是你们，你或者你夸别的一只猫猫或者狗狗好可爱，
我之前会这样，我
猫猫或狗狗很可爱，他就会说。啊，那我们家的不可爱吗？
我之前会这样，就是可能高中
哦，那你底色是的，你底色是的。
但是后来经过了就是岁月的磨打，然后就变现在就是
岁月洗礼，
对，
就人生历练，你把这部分就掩盖了嘛，自己这部分的光芒掐一下，
在音乐上可能有
点，就是觉得人家好好的在说别人，也并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但是马上就会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说，那我也不错啊。就跟你说的好比起来我也不错啊，就是那种你能理解对吗？
能理解，
我们别的星座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准的，说不定私下你有那一面，但是被你在接近三十左右的年纪力压之下，社会的毒打之后，你会掩盖一部分这边，但你这部分一定会有转移的吧？转移在哪些方面？
在音乐上吧，对，就音乐的掌控上，就是。
所以不能夸别人的音乐，我求得的更好。
可以夸，那就是有所。
这首歌是你觉得是别人在狮子座的评价上面给你的一些反馈，在这首词的方面，
对，我就想知道词人们就是怎么看我。
因为你上次有说过，就是术业有专攻这件事情嘛，人还是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在词的方面呢，你就大胆放心的交给更厉害的一些。
会被 PUA？
谁 PUA 你啊？
我的词人都会 PUA 我。哦，是我这张也有自己写的一首歌，写歌词的《缺氧》那首歌，最开始写的时候给词人看，词人就。哎呀，那个就是要不你找一个更专业
的人来写吧。
专业写的，就是哎，你因为你是求得我才会这样说。要是你不是求得，我觉得这篇词已经很好。但你是求得，所以说我的要求会很高。哦，我觉得我被 PUA 了。
嗯，
就因为这他们
那起点更高啊。
对
啊，
老会这样说我，我就写词的自信就被打压下去了。我就是我把他们屏蔽掉了。我说我，哦，不要，我自己就要写一首。
所以我们大胆猜测一下，这张专辑当中是不是本来你的含词量更多一点啊？
第二张也是啊，就有也有我的，但是都被
掐掉了。
掐掉了，就可能他觉得不行，然后说要不你试一下啊。他一试，哇，这样你果然你的比较好。对，
老实说，像万一因为跟你合作了很久嘛，那是人家就是切中你的痛点，也有很多的词切中你的痛点，就不得不说。写的真的很好，就是很会表达，有一些点真的很奇妙的角度。像体无完肤这种，
对
对，所以你自己感觉在作词的方面，尽管你有说被 PUA，
对，我觉得写词难的时候，就是我只有七个字，但我描写一个就是宏大的场景从你面前闪过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你会被震撼，你要会想流泪的那种那样一个画面，就，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太少了，字数太少了，押韵还要怎么样，就那个就很难。
对，但是他们有的也没有看出来年纪比你大很多的样子啊，就是
那他们也不会写歌啊。
你看狮子座的一面来了，就是。但是像有一些新的合作的伙伴，像李格弟啊，还有
李格弟，我第二张就合作了。
哎，这首歌之前其实就写好了，只不过收到这一张来，
对
吗？之前没有说是因为专辑的那个概念的完整性不合适，
对，不合适。
这一次就适合放进来了。
对，
他有葛大的创作，
葛大。
而且你给他们的像作文课老师命题，我就给你一个题目，你自己去发挥吧。
对，葛大超厉害。 但李克济老师不一样，因为他是先词给我了，
他一向是
对先
这样 对,
对。然后葛大是我就发给他，我说我这名字就叫骨骼谢幕，然后我当时就跟他随便说了一句，就可能我们这一生在追求太多东西了，功名逐利之类的一堆东西，但是你最后抛去你的就皮肉以后，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你最核心那个骨头，你才能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他说好，没问题。然后那个字又很难，因为那个主歌很难的，得得得得得得，就全是一些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的词语，
对对对，
里的。然后就发给他，他那时候他第一版写过来就很厉害。
第一版你就满意了？
对，我第一版满意，然后我就后来就改掉一些，但第一版他给我就觉得好难唱啊。
你自己写的更难好不好？你怪人家词写的难唱。你自己
我 demo 给他是很好唱的，我 demo 是就是基本上就哒滴哒滴哒
哒哒哒，那是唱法不一样。
对，他词一出来，哇，那个押韵什么什么就很难。但是我还是把它唱完了。
你选择他们的时候是因为你有关注过他们之前写给别人的作品或者什么样那个 sense 跟你比较
关注，然后但是葛大是因为我跟他说了，当时只是随便说一下，因为在 ins 上，就好像是在祝一个可能新年快乐之类的，新年快乐，然后葛大就好像说希望可以合作。我说当然了，那我新专辑想跟你合作。他说没问题啊，我说我把最难的歌给你啊，没问题啊。
你应该是 I 人吧？
对，
但是你在音乐里面很 E 哎，
没有啊？
你有发现吗？
随便说一下，
就是比如说像上一些音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啊什么的，现在心态调整怎么样？因为之前说影响到我的专心创作，其实耗我的时间，
还是会有这样，就是很难去平衡这样的。
But 大家知道，求的这一张，包括以后可能会见到的一些合作伙伴，哎，人家都是从音综上面就是勾搭来的。所以你应该感谢会有这些机会碰到更多的音乐人吧。
对对，其实在音综上见到很多他们很厉害。
对啊，如果你闭门造车的话，你跟这些人的连接就没有那么密切，你以为现在还是微博私信给他，然后静静的等待他回复，照你的那个
很多合作也是这样的。对对对，
你比较心急的，你一定发出去之后就在等，现在就回我，怎么还不回我，一天过去了，两天回他，看没看到我的私信，怎么还不回我，就是那种你那个等待的焦急的心情还不如直接见到这个人。
没有，现在都不用自己问了。
哦，
啊，哎，那个经纪人帮我问一下他。
哦，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参加音综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可以现场跟他们面对面面基交流，有的有很多也说哦，以前有听过你的作品，互相就一下子你有个匹配上了，然后就是邀约变得非常容易。
对，
像这一张当中统统就是这样一个因缘机会，对吗？
对，因为当时其实在节目上就是很想做，那最后他被那个娃娃挑走了，然后我说啊，那好吧，然后私下里就有一次约酒的时候就刚好就
答应的也很爽快啊，
对，答应很爽快。
这一次合作给你的感觉是，
就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有灵气的一个人。
当然，
对，我觉得歌就是很难记嘛，但是哇，他去的时候一开口就抓我那些调抓很准，然后一开口就把我们当时录的时候全部人
惊艳到。
唱第一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就是你是录音师，然后超人也在那边，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然后他一开口，然后我在这看到，然后一开口
灵魂抽走。
对对，就是那样，大家都
哇、哦，所以环境还有遗传还是有点道理的哈，就是
自己的努力也功不可没。
哦，好啦，但是耳闻目染嘛，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所以那个自己会跟当然也很重要。所以他这张当中，我觉得他统统特别好的是，我相信他的声线还有他的表现，可以说因为在这首歌当中，他还是有一些余地在于你的匹配上。如果这首歌，比如说你完全就给他发挥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唱法和表现形式，就是因为他考虑到的一个合作以及他的声音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好的，就并没有喧宾夺主，但是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那个分量在。
对，
你有帮他肩棚？
我帮他肩棚，然后其实在肩棚的时候改掉很多旋律，因为就是之前是男生的 key， 他有些唱不上去，有些
你又写这种了，
就是然后后来就在帮他就是现想了一个旋律，就是不适合的地方就改掉旋律这样。
所以他在这方面慧根是非常厉害的，
很厉害。
小唱翻牌，本周翻的是 谁 PUA 你啊？
我的词人都会 PUA 我，因为你是求德我才会这样说，要是你不是求德我觉得这篇词已经很好，但你是求德，所以说我的要求会很我觉得我被 PUA 了，写词的自信就被打压下去，我把他们屏蔽掉了，我说哦不要，我自己就要写手，然后说要不你试一下啊，他一试哇，只要你果然你的比较好，
但是他们有的也没有看出来年纪比你大很多的样子啊，就是
那他们也不会写歌啊
你看狮子座的一面来了，就是
但基本上他给我就觉得好难唱，
你自己写的更难好不好，你怪人家词写的难唱，
还有多少底牌被翻到体无完肤。嗨，又见面了，我是裘德，关注小唱翻牌，关照你的耳朵。
还有一首作品叫今天吃点什么好，细思极恐啊朋友们，就是今天吃点什么好呢
看你吧
目之所及的一些愤怒全部吃掉吃掉，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在平时生活中有很多就是遇到很愤怒的事情，但是你其实不能
干嘛，
不能干嘛的，
无能为力，
但是起码在歌里好像可以，但其实现实中你还是要把这些愤怒这些你要嚼碎了你吃掉吃下去，然后再开始过明天的生活，就可能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感觉整张当中最愤怒的就这首歌，
是，
就是愤怒含量最高的是这首歌。嗯，明显这张专辑能够感觉到有其他的歌愤怒的含量在与日俱增，写到这首的时候就很充盈。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歌会有一些愤怒的含量吗？
你觉得哪首？体无完肤啊？
体无完肤。有一点，
有一点，那更多是一个那种恨意吧，我不知道，就
那种恨意是你在
被伤害过以后的那种，
就是如果有完整的听下来，我有知道你前面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反馈当中说会累的，如果整张完整性的听下来像一幕剧一样，
对，
起初开始出生然后到谢幕，
就是会累啊，
对，
哪有那么很顺利，
哎呦，这是完美贴合了即将进入到三十的那种心境，
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多编曲我其实是根据就比如说词，因为很多歌是根据词人的那些词去做改动的，就是包括像当时李格迪老师收到我那个版的时候，他说好像是一个20分钟的音乐剧到了一首歌里面，那我为什么要做那样的编排那样的配器呢，就是因为他的歌词里面就在说他想要不停的重新开始，他今天是这个欲望，那我明天可能欲望又换了，不停的在变，那我就好像把这个他不停的这个想要变化的这个，因为歌词也写到嘛，然后对应他的歌词要做一个，可能他每次说到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的编曲上就会有一个变拍，或者是会有很多变化来根据歌词来变，然后就体无完肤也是，就比如说包括是原生家庭也好，包括是感情上也好，你最开始就突然有一个什么就开始有裂隙的时候，就是一个斑点，你不去修复它，它会扩散到全身嘛，
是的，
但是这个斑点产生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产生，然后我这首歌就没有前奏，就一出来就是好像这个斑点就已经
越来越大
在了，然后但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就是就没有前奏，然后后来是那个歌到后面越来越就好像抓心挠肝的，就是好像真的是要抠到很浓疮，就是已经散布
体无完肤了，就真的体无完肤了，
就从一个点开始的到整个，就是就其实我很多编曲就跟着词去做的，
但很多你所说的那个点就是创伤伊始或者一条缝或者一个点，很多人从伊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处理，或者是
对，因为当时好像
就是在意它，
好像无所谓，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点，但是后来这个点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修复了，
对，所以那个贴合度那个感受，我看到很多人说你的这张专辑，包括有很多的听完专辑的那种对于你编曲的那种感受，感觉跟那个陈奕迅因为我刚刚看过他演唱会嘛，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专辑当中的一些作品的编曲啊什么的跟你契合度还蛮高的，
是吗？
然后人有把你的专辑在陈奕迅的试听会上面亲自推荐给他，就是疯狂安利说
那下张说不定就有机会合作，
你有这个意愿吗？因为从你的那个橄榄枝的名单当中也没有，
下张试一下
也没有听到过 Eason 的名字啊，
因为不敢
快讲一下
快抛出一下，
你下章再说吧，
因为你知道陈奕迅也叫了一些业内人士在演唱会之前去评他的那个新专辑嘛，然后他就疯狂安利说你一定要听听裘德不知道他听了没有，像你这种专辑的风格应该就是跟他的音乐上面契合度蛮高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一般
有什么感受赶紧说，
契合度很高的他反而就觉得哦，
这是跟我太像了，对吗？
跟我太像了，觉得啊，好像
不太会有火花，对吗？
对，但是一般是你要跟那种好像
反差大的，
反差大的，然后就哇，他这个好新鲜啊，那种可能才会，嗯哼，可能我这样，他可能觉得哦，这样
是吗，伊森？好了，那男生临近三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恐慌啊？你有没有对于年龄，就像女生可能比较敏感一点，你们男生呢？或者你呢？
我不是有恐慌，我是有，一种。
一种
说不出来情绪，因为我其实跟好多乐手合作，现在乐手都是00后、05年、06年，
所以你觉得你很老了吗？
对，我是觉得好像突然就怎么现在05年，那都已经这样了，我这哇就那样。
但没关系啊，就是好奇心和热情这种东西会走的，早来也会早去啊。
好，说得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咱们不比超跑的距离。不要抢拍，就是比那个持久度和耐力，好吗？
好，
对，所以那个三十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吗？比如说
有吧，可能我到30岁会写一个30岁的男人。
哎，你觉得对于男人来说，30后和30前会自己需要有一个仪式感的变化吗？或者什么提醒自己要多一些什么，少一些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觉得那个变化是可能是在，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像结婚之前你是为自己，但是那之后可能是一个家庭那种责任感，好像就是不太一样了。对，
所以那个数字并没有关系，是生命的状态有关系，就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有家庭或者有小孩之类的。但是是至死是少年啊，不管有没有小孩或者结婚，至死是少年呢。
也是啦，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就是说的，就是那种你要永远保持就是你最初的那颗
初心，
就像就比如说在音乐上，那至死是少年当然好，但是其实很难的。你要永远都有少年时的那种好奇心，那我觉得那太厉害了。
你是从正面理解这句话的，至死是少年。
少年也挺好的，保持了自己最纯粹的部分嘛。
有很多人对于你的下一章表达了一些些小小的担忧，比如说。一方面呢，就是你好像就含球量在第三章已经蛮高了哈，当然也因为还年轻了，你不要说30岁，其实也是蛮年轻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后的下一章或者再下一章，你对于自己的方向把握是要更上升，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些小小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些下沉之类的？
就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上升或者是怎么样，就每张专辑跟轮回一样，你每次开始新的人生，你并不知道你会遇到哪些人，哪些人会成为你的伙伴，然后你最终会到哪，你都不知道。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每张专辑
重新要生一个孩子了。
对啊，就是跟生孩子差不多，就做专辑，
就重新要生一个孩子。现在是三胎的状态，
就
是
生的好多、
哦，鼓励优生优育啊。
对，
就下一张就是重新，
就不会有说他要上升或者是。它就算上升也好，或者是下沉也好，那也是可能这个轮回里面它该有的一个宿命。下沉，我有一个计划，我跟公司讲了，他们说：“哎，你停止你的想法。”
什么想法？
因为他们太累了，就是
什么想法？
就是不要
听听
看，不要再写了，先好好把演出演完，不要再想了。
但是按照你的逻辑来说，稍纵即逝啊，不写他就会溜走啊，一定要
对吧？可以写吧，申请一下预算，假设没有预算，
先留下来再说啊，能不能发这么再说？但是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像你第一张发之前就是先留下来再说吗？
对，
所以我们展望一下下一张，好吗？然后好，这一张希望好好做巡演，然后公司是希望你被更多人听到，但是你也希望能够集结到更多同频的好朋友，
对，
那就希望求得第三胎能够顺顺利利。漂漂亮亮，
好
的一个宝宝，好，谢谢裘德，拜拜，
拜拜。上身如内，只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疲倦，放弃抵抗，最后明知道肺腑多，依然却走进了火焰。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您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各大播客平台找到我的播客，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的社交账号找到我本人。能听到这里的想必也是真爱了，那就拜托在苹果播客给我打个五星好评吧。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收到你们的留言和评论。另外每期节目的末尾可能会有打赏哦，随缘就好了，喜欢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不想承认衬衫下的荒原，足够在拥抱前落魄退远。难道脱衣借口才将我是冰原？今后你但凡皱眉，我都受过一次真见。不晒一切，裸露着一等再等，阴雨绵绵，浓妆在悲伤深入屋内，只需